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11点到12点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为您请到的嘉宾有两位，那么他们的关系呢有一点错综复杂，那么我先请他们两位做个自我介绍，让你们认识一下。那么第一位是尹国珠女士，您好，请您先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做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好吗？
好的，汪姐您好，空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华人孝道推广协会创会的理事长，我叫尹国珠。那么我住在台湾高雄，我是1963年出生的，今年正式迈入61岁，现在是半退休的状态，也就是人生下半个50年。那么我在50岁的时候呢，突然得了一场大病，那血压忽高忽低的，每天下午在4点到5点的时候就会发高烧到将近40，那到了7点的时候它就会自动降到正常温度。那这样维持了一个多月呢，我也看诊了长庚、高医还有国军医院，都检查不出病因。那在医生的建议下，我在51岁是我第一次退休，让身体自动的休息。那后来有一个很奇特的因缘啊，在107年10月也就是5年前，我们成立了华人孝道推广协会。那这个协会可以成立的因缘等一下就请我们的那个这一届的新的第三届的理事长 Apple 郭安如他来说明一下。那我的自我介绍就到这边，谢谢大家。
好的好的，非常谢谢您的自我介绍，那么也很高兴您现在身体健康无虞。那华人孝道推广协会创会的理事长跟我们做了自我介绍以后呢，接下来是我们的第二位嘉宾，是第三任的理事长郭婉如女士。那么现在欢迎您，请您做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好吗？
好，谢谢大家好，我是华人孝道推广协会第三届理事长，那我住在台湾高雄很开心可以参加情感夜线这个节目，接受汪姐的访问。那我原本是一名音乐老师，主要是教授国小以下学童钢琴、中国笛、直笛、陶笛、乐理。那因为少子化的关系，我的薪水已经不符合我原来的理想，所以我做了其他的人生规划。那因为朋友介绍，那个我有接触到了连锁批发，那我现在在连锁批发公司内部担任内勤主管，那主要是管理商品的进出货流程、品质管理，还有统计销售的存量，然后还有盘点货品的存量这样。那在因缘之下接触到了华人孝道推广协会，那我原本也是里面的会员之一。那在会员们的推举还有认同下，我接下了华人孝道推广协会第三届理事长，希望可以把孝道推广出去，那也把这个使命延续下去，谢谢。
好的，非常谢谢两位前任跟现任的理事长给我们做的自我介绍。那么当然了，孝道对华人来说一直是一个相当重要，甚至有的时候是沉重的话题。那么两位在做华人孝道推广协会所推广的工作的时候，会不会觉得有一点压力？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个重要又沉重的话题，那么大家在碰到孝道这个话题的时候，一般反应是怎么样？在您做推广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样子的阻力，或者是大家都觉得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我们要一起共襄盛举呢？ 两位谁先回答都可以。
那我们先请创会长回答好了。
刚开始的时候呢，我要分享的是我们当初创会的时候哈，发起人是有30位。那当初要发起的时候是在107年，就是2018年的时候，当时社会上哈有一些社会事件哈，让我们自己体会非常的深刻。譬如说在台湾哈，新闻里面有报道到，就是子女要跟父母要钱，没有要到钱就杀害父母，还有甚至于父母呢就是经济上有问题，那为了要领保险金把小孩子杀害掉。还有我们也有看到这个美国校园的枪击事件哈，让我在的就感觉到说，诶，跟我小时候生长的环境哈，到现在为什么改变这么大。那我们一些朋友在讨论的结果之下，我们认为是家庭教育出了问题，所以我们就是有共同想法的这30位朋友一起共同来发起成立那个孝道推广协会这件事情。那你说困难吗？说困难，其实它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困难，因为物以类聚嘛，哈，就是你有相同想法的人，其实也是会聚在一起。那我们当初就想说，我们一个人去影响一个人，哈，就是从我们的身边的人开始影响做起。所以呢，那我们刚开始因为这个协会必须要有它的合法性，再来推广应该是会比较正当，所以我们是向台湾的内政部申请全国性的这个社团协会，是这样成立起来。那推广的话是要透过一些活动跟一些规划来进行的。那实际上碰到的困难是说，有些人他很认同，但是他觉得说，有朋友说啊，我不孝顺，我有资格来参加这个协会吗？其实如果你自己都觉得你不孝顺，那反而你心里是期待你孝顺的。只要你认同我们的理念的话，那你都可以参与。那至于说我们如何去推动跟推行这个活动的办理跟实际上的操作，我们接下来让新任的理事长来说明一下。那我就先分享到这边。
好的，谢谢您。那么当然您刚刚提到有人觉得自己不够孝顺，好像有没有资格参加这个协会的感觉。那么也如你所说，当他认识到自己或者是自己觉得不够孝顺的时候，他可能就是会改变自己的行为，然后更孝顺一些。那么请问郭理事长，您有没有碰到这样的情形，就是说自己觉得不够孝顺，然后参加了协会，参加了活动以后呢，就对自己在孝顺这方面的表现有比较满意一点呢？
也是有碰到这样的，但是孝顺这一块我们华人孝道推广协会除了就是推广孝顺以外，还有就是伦理道德这一块。那主要是以弟子规去推广，那主要是在家庭教育跟生活教育这一块。所以你说你不够孝顺，那你与家庭里面父母友爱兄弟姐妹跟兄弟姐妹的相处，还有朋友邻居相处，其实这一块在弟子规里面都有讲述到。那如果说我们有一个从小有一个遵循的法则，由弟子规里面都有讲述到去遵循，我们的教育对我来说，我觉得教育是非常的重要的。对弟子规里面就有说到对父母该如何进行孝顺如果说今天父母对你有过分的要求，你觉得不合理，你该如何做？ 那兄弟姐妹之间，甚至是堂兄弟姐妹之间，你该如何做？那对朋友，还有你在求学阶段，你该如何做？我觉得这些是我们应该从家庭，还有从小朋友从小就要去教育这一块，让大家才知道说，哦，我应该如何，才不会导致现在其实年轻的一代有很多的观念的偏差。那我认为教育这一块是不能断的。对，那我从小的志愿是担任一个优秀的老师，虽然我现在的身份已经不是老师了，但是我也希望说可以尽一份心力回馈给社会。
谢谢您。那么在您分享的这个同时呢，我也把《弟子规》跟所有能够看得到节目的观众朋友也在屏幕上面分享。那么看起来呢，里面的内容实在是相当的多。请问您在平常推广孝道的时候，也会让大家看或者是读或者是研读《弟子规》吗？是多大的年纪开始会对《弟子规》能够理解、能够接受呢？
我们对于小朋友，我们有小朋友版本的《弟子规》图说，对，那它里面就是用图画的方式在教授《弟子规》。那若是以较成人方面，我们就是以生活化用案例说明《弟子规》主要是在说什么。
好的，那么听起来呢就不会那么吓人，因为有的时候如果把我刚刚在荧幕上面打出来的这些内容全部的一下子交给这个参加活动的人，我想可能有的人就会吓住了。那么在他们接触到《弟子规》之后，多半的反应又是如何呢？尤其是小朋友。
小朋友其实我们有去做学校的一些就是国中国小的那个教学活动，那在推《弟子规》其实是用图文去说明的。那其实你说《弟子规》里面主要是用《论语》的咬文嚼字嘛，比小朋友比较不能理解，所以我们用图画去说明，用个案的方式去讲解，其实小朋友的接受度是蛮高的。
是，我们可以再看到一些照片。
我们办的活动，对，这是我们做的亲子人文讲座。那家庭里面就会有父母带着小孩子，或者是父母带着家里的爸爸妈妈来听讲。那主要也是在阐述《弟子规》，但是其实在做人文讲座的时候，我们是遵循《弟子规》没有错。那我们的讲师，我们可能定的题目就是如何让父母亲跟小孩子相处，是要用什么样的方法，这样的题目去讲解。那遵循了古语哪一些主要的题目是这样，并不会说就是会讲说是以《弟子规》哪一篇。 对，
就是可以在耳濡目染，慢慢的潜移默化，而不是说让他们读这些条文。
没错。
那么
用比较生活化的方式。
对，那么通常你们的活动是大人的多还是小朋友的多呢？
我们的活动其实主要是大约年龄层布在30岁以上，那五六十岁的父母亲也有。那主要办亲子人文讲座会有小朋友来参与，多数参与都是30岁到50岁。那小朋友可能就是参加亲子户外活动会一起出来有家庭活动接触团体这样。
那您刚刚提到30岁到50、60岁，刚好就是您两位理事长的年龄的这个阶段，所以对您两位来说，在不同的年龄阶段，孝道的意义是不是也有所不同呢？创会理事长。
我先来讲好了。我的父亲是小学老师退休。那从小我父亲就常常跟我讲述他以前在家里面的故事。那我爷爷奶奶是如何教育他们的，以及 他和家人的相处都做了哪些事情。那我父亲的籍贯是在中国大陆的河北省，那当时他是师范学校毕业，在大陆教了一年的书，那之后就跟着军队来到台湾，退伍之后呢，在台湾继续教小学，之后呢，就跟我的母亲在台湾结婚。那我母亲是冈山人，所以呢，我也是在冈山出生的。那我从小的时候看到我父亲对于我外婆外公就亲如他自己的父母亲一样，尤其是每周固定一定要我妈妈带着我们回娘家去探望我的外公外婆。那同时呢，父母亲也会教育我大舅他们的小孩子有一些生活上的礼仪，那我就让我深深的感觉到说，一个家庭的重要就是生活教育的重要。那我母亲呢也是以身作则，尤其是在我外婆生重病的时候，她就亲自把她接到我家里面来照顾。那后来我外婆是先过世了，之后我的外公中风很严重，大概躺在床上十几年，那住在我的小舅舅家。我妈妈那个时候几乎是每一天搭着公共汽车带着食物去探望跟照顾我外公，这个都在在的影响到我。所以当我母亲后来生了重病的时候，我自己呢也是就毫不考虑的，虽然我当时我身体也已经不是健康体，那我也要亲自照顾我的母亲。当时我也就做了那个毅然决然的就把我工作辞掉了，我就到台北去照顾了我母亲半年。这个一方面我也很感谢我老公能够支持我，愿意让我去照顾我的妈妈。那现在呢，华人孝道推广学会我觉得最主要就是按照弟子规的讲述来实践，在生活上能够就是我们的教育跟生活实践它是能够接近的。所以我觉得说把自己做好，然后来影响到我们的下一代，可以让这个社会更和谐，这个蛮重要的。
是，非常谢谢您的分享，这个充分说明身教重于言教的这个重要性。那么现在我们先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再接着谈。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COVID 的抗疫工作现已进入全新阶段，我们知道 COVID 可能带来长期症状，所以请记住全面接种疫苗对降低长期 COVID 和病重风险非常重要。2023至2024年度的疫苗可增强保护对抗新变种病毒，提供我们抵抗病毒所需要的防疫能力。请记住经常洗手以及在人多的地方佩戴口罩，是我们都可以做到保护自己的简单步骤。请致电1800-525-0127，并按井字键了解详情。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为您请到的嘉宾来自台湾，是华人孝道推广协会的两位，一位是现任理事长，一位是创会的理事长。那么他们呢今天联袂来到节目当中，就是要跟各位聊一聊孝道现在在 台湾推广的情况，那么也聊一聊他们自己为什么会投入这样子的一个可以说是也许吃力不讨好，也许是非常的令人有成就感的工作。那么我们接下来就请现任的理事长来分享一下，以他的年龄，在他这样的世代里头，对孝道的感受又是如何，理解又是如何呢？
大家好，我对孝道的理解其实也是感同身受，看到父母亲长辈所做的。那主要有深刻感受其实是我的妈妈我们的华人孝道推广协会的创会长，他以身教带领了我。其实是在就是在外婆生病的时候，就是他那时候我们人是住在高雄，那他的工作也是在高雄。那外婆住院要开刀的医院在台北，其实是一南一北。对，那他就直接辞掉了工作，高雄台北这样往返了半年多。那直到我外婆去世之前，他都是贴身在病房照顾。那我奶奶也是因为就是得了 cancer 离开了我们。那其实我的爸爸在我奶奶生病这个期间，除了就是兄弟间轮流照顾生活起居以外，我们还有请了看护来照顾生活起居。那住院的时候，爸爸的兄弟姐妹们也都贴身照顾着，一直直到他住进病房，那陪奶奶走完人生最后一程。其实这个影响我很大，我觉得我看到他们所做的，就是发现既感动又很深刻，这个陪伴的重要性，需要在身边陪伴着自己的亲人，然后如何去照顾他们走完人生的最后一程。这样，那孝顺这一块其实在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个小苗头，只是说你该如何去做，你要如何进到孝道这一块是不是父母亲要求我们，我们没有顺他的意就是不孝顺的。其实这个在《弟子规》里面也都有讲述到。那我觉得我希望就是其实我认为每个人都有一份社会责任，那我们必须要用行动来告诉大家我们该如何做，让社会可以更和谐。
那么现在听众朋友也都知道您两位是母女的关系，也就是说你们祖孙三代都在孝顺这一方面呢做得非常的好，可以说是影响下一代。那么妈妈的妈妈影响了她，那么又影响了她的下一代。那么在现在有很多的华人家庭，不管是在哪一个地方，都是以小家庭居多。那么也就是说祖孙三代能够三代同堂或者是更多的机会并不是太大。那么也就是说这种以身作则，这种身教的机会也比以前减少了很多，也就是说在更年轻的一代可能比较不容易看到这样子的身教。那么在这种情形之下，您觉得在推广孝道这方面呢，是不是有什么其他的方式可以让年轻一点的甚至是小朋友在除了看书，那么在他们的日常生活方面能够有什么样子的方式让他们去，比方说学习怎么样尽一点孝道，或者是说让他们启发一下觉得什么样子的事情会让爸爸妈妈高兴，或者是爸爸妈妈做什么事情会让他们在两代之间容易沟通，不产生代沟等等的呢？
哎，是的。
好，
创
会长说嘛。
我先来讲一点点哈，就是汪姐刚提到这个，就是现在小家庭哈，三代同堂的真的很少。那所以说，我们华人孝道推广协会成立哈，也可以就是帮助到这个哈，就是我们的使命是把孝顺深入每一个家庭。那我们这个团体也像是一个大家庭一样。那为什么就是续任的理事长是比较年轻的，我们是经过 讨论的哈，那也是就是在我们导师的建议之下哈。那因为新任理事长是1987年生，今年才30几岁了哈。那传承给年轻的一代可以延续下去，他们的思维方式好去影响旁边的人是比较容易的。那我们是从除了说从小家庭的家庭教育做起哈，还有就是生活教育的礼节啦哈，比如说诶吃完饭把桌子整理好，读完书把书桌整理好，家务要分担，还有就是生活上的健康教育，亲子的陪伴跟长辈的陪伴，这个陪伴是很重要的。还有家庭故事的分享，家庭故事的分享就是我们透过办活动，大家聚在一起的时候做分享，就会有一种很大的影响力。对，有一句话说，自己的孩子要给别人教，就是有时候自己父母在讲的时候小孩子听不进去，但是他听得进去别人家父母在讲，他就觉得很受用，所以就互相的影响，透过办活动把这种家庭的精神互相的去支持，那互相的帮助，我的想法是这样。好，我就先分享到这边。
是，谢谢您的分享。我觉得在说故事的这一部分真的是非常的有用。那么在很多就是很早以前没有什么文字记录的时候呢，口耳相传的这种故事就是对人的文化影响最大的，所以我觉得故事非常的好。而且呢，您刚刚说一子而教，不教自己的孩子，教别人的孩子，可能效果更好一点。那么您刚才也提到了导师，所以我想可能您的活动啊什么的也有导师来帮忙设计，请问是不是聘请了什么样特殊的专业导师呢？先生会长，
这讲到导师哈，这个就是可以有很长的故事可以讲。我刚刚不是有提到说我在50岁的时候身体检查不出病因哈，那我去看了，就全身都检查，我连精神科都去看了，但是就找不出病因。但是生理现象就是让我躺在床上是爬不起来的。那后来呢，有一个声音他告诉我要做哪些事情去治愈我。那我本来以为我是幻想的哈，所以我好像产生很多幻象，我自己觉得。那去看了精神科，吃了药都没有效。那后来呢，我自己后来就想说，那都没有办法了，就死马当活马医吧，我就姑且把这个我认为的幻象当成真的。那他知道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后来我的病好了，不药而愈。那我们这个其实华人孝道推广协会它的前身呢是叫无极三皇太子慈善协会，所以我的导师是其实是一个神尊啦，就是无极三皇太子。那因为我们这个节目齁是希望不要谈到宗教，那所以如果空中的这个朋友齁有兴趣，以后我们可以在找时间我可以再分享这一方面。那我所谓的导师就是一直给我就是直觉，然后告诉我怎么做，那个我看不见的那个讯息来的那个无形的导师，所以我一直称为他导师这样。
谢谢您分享。我们这个节目当然是可以讲宗教的，那么甚至怪力乱神也不是不能够触及。那么我的问题现在又来了，就是说除了您知道比方说现任的理事长是不是也可以得到这位导师的指导呢？
有的，我有得到这位导师的指导。其实我们华人孝道推广协会的前身是叫无极其实是叫无极三皇太子慈善协会。那我们是在2020年的10月才更名为华人孝道推广协会，主要就是希望能够不分宗教信仰，每个人都能参与推广孝道这件事情。 因为在无极三皇太子慈善协会的时候，我们主要要做的事情也是要推广孝道跟伦理道德，那就是我们希望能不分宗教信仰，大家都能参与一起去做这件事情，所以才更名为华人孝道推广协会。那我们也希望说，就是海内外的朋友都也可以一起加入。那因为语言的关系，所以我们主要还是以华人为主，用中文去推广这样。对，那我们会办一些活动，那希望就是如果说有兴趣的朋友或也认同我们要推广孝道的朋友，也可以跟我们一起参加我们所办的活动。那其实团体的力量是很大的，每个人身上都有每个人身上的故事。那在做分享的时候，其实你可以从每个人身上的个案的故事分享，得到吸收正面的能量，我觉得是一件很棒的事情。
是，您说的非常对。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也就是因为不断的有朋友的分享，所以节目的内容才会让人觉得非常的值得一听。那么现在我们在屏幕上面看到的是有这个佛字，也就是说孝道推广协会，华人孝道推广协会跟这个佛家的思想或者是观念是不是也有相通之处呢？还是这只是一个活动的场地而已？
是的，是有相关之处的。因为华人孝道推广协会它的前身是无极三皇太子慈善协会，那无极三皇太子其实他走的是地藏法门，也就是藏传佛教哈，已经其实失传很久的，他是属于古代的一个显门哈，一个显门，所以我们在 Google 在网络上几乎也搜寻不到。那因为就是我后来发现我自己有这个常人没有的灵通能力，那这个导师呢，他就是直接透过讯息，他可能会给我看到一些画面，或者说他给我讯息不是声音，是我就是会收到那个资讯，他告诉我一些人事物，甚至于有一些家庭的小孩呢有一些问题来请教的时候，爸爸妈妈教不好的他有帮忙排解。所以我们实际上我们自己也有一个道场，那但是我们不鼓励迷信，因为我们这个道场是以帮助有缘人为主。那实际上就是也有产生了很多的神迹啦，哈。那讲到这边呢，就是说《地藏经》其实也是一部孝经，所以从《地藏经》里面哈去推广。那推广了一段时间之后呢，因为刚好在2018年的时候，我刚提到很多社会事件，所以导师告诉我们说，我们只是说要成立这个孝道协会来推广孝道，因为当时有认同我们的已经很多朋友了，所以就是刚好因缘际会，那个时间跟整个社会的氛围需要一些帮助，所以就成立了这个孝道协会。那所以呢，我们刚开始，因为刚开始是用宗教的名称嘛，所以我们一直就是最主要是跟佛教结缘，但是改为华人孝道推广协会之后呢，其实是不分宗教的。那我这边另外一提的是，我还没有接触导师之前呢，其实我从小是在浸信会受洗的，我爸爸是基督徒，那我也是基督徒，我哥哥也是基督徒，我哥哥目前在台北天母教会是担任传道人，所以说人的因缘实在是也是很难以预料。那现在要回答的就是，我们孝道协会呢是跟佛教起初是有因缘的，那现在是走到现在，我们是希望最主要是推广孝道， 而不是局限在宗教本身里面。那我就先回答到这边，谢谢。
好的，谢谢您。那么现任的理事长，您的想法又是如何呢？
我觉得创会的理事长说的其实就是我的想法。其实我们在做这些事情，势必一定需要一个很多人的力量去扶持跟支持。对，那其实我们的会员人数之前，在我接任之前，其实会员人数只有26人。那在我接任，我希望在我接任的这两年，其实会员人数能到100人。而我接任的后一年，其实目前我们总共会员人数已增加到55人。其实推广孝道是一个很大的工程。那我也很希望能透过情感业界这个节目，把我们的理念推广出去。那目前是以台湾为主，希望在2024年我们能有海内外的朋友一起加入，然后大家一起多多支持，来共襄盛举。
其实我觉得就像我在节目的开始就说，这是一个对华人来说非常重要的课题，就是孝道。那么除了重要以外，也有沉重在其中，也就是刚才我提到的，在现在的社会里，因为小家庭居多，所以一般的年轻人孩子们没有机会看到自己的家长尽孝道，所以呢他们就没有了这个去接受身教的机会。那么所以在您办活动的时候，一直给他们机会，让他们多了解多接触，在生活上有这样子的学习的机会，我觉得当然是非常的好。那么今后呢，您是在两位不管是现任的或者是创会的理事长，对这个组织的有什么样子的前景规划呢？那么因为现在时间的关系，我们又要到休息进广告的时间了，所以等一下我们就接着谈这样子的话题好吗？谢谢。
嘿，听说了吗？
听说了， MCRIB 回来了，
赶快告诉粉丝们，现在还有消费满5元可获8折优惠呢，仅限
APP， 浓郁的烧烤滋味，哎，好期待啊。哎，我们为什么小声说话？
这样才能听起来让人印象深刻。
McRib 重磅回归，请今天就来品尝，优惠每天限用一次，2023年12月31号截止，仅限参与活动的 McDonald's， 不包括税金，必须加入酬宾计划。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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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11点到12点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为您请到的嘉宾来自台湾，他们有一个组织叫做华人孝道推广协会。那么刚刚在前两段的节目当中，我们提到了一些他们的这个创会的原因，那么还有他们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推广孝道。那么在几年之后，现在已经比从前好像会员更多了，或者是活动更多了，那么还有什么样子的展望跟对未来的规划呢？两位理事长。
我先来说好了，因为当初成立之后大概经过一年左右，疫情就来了，那疫情连续了2-3年，所以我们的活动也停滞了2年多。那2年多呢，接下来我就任的那个时间已经到，那因为我们只能连任2次嘛，所以就由新任理事长来接任。那我们本来是30个人创会，那这中间有经过有一些人 离开就是到天上去当天使了，那有一些是家庭的因素就移居到比较远的地方去，那也就是说其实人员的增长并没有。那我很谢谢就新任理事长，他接任之后一年之内呢成长人数就到了100%。好，那刚刚有听到他的目标呢，未来以后是要到100人，好，甚至于海外的朋友希望可以参加，好，这个是很棒的。那至于说怎么样去推广呢，待会由他来说明。那我另外要举一个例子的，就是当初来参加我们协会呢，有一个朋友哈，他的家庭是有两个孩子，那有一个孩子是中度忧郁症走不出来的哈，那另外一个孩子呢因为交了女朋友结婚，然后可能就是女方有点骗婚啦哈，那就负债哈，然后工作也不顺利，一个月呢收入只有2万多块，还负债70几万。那这个个案的家庭就是父母亲来求助，那我们就是透过导师跟的指示哈，然后他每两个礼拜或者有时候是间隔一个礼拜，就是来请教来面谈一次，然后谈完了之后给他一些功课，当然回去一定要念地藏经跟忏悔三昧。那现在他经过2年之后呢，这个忧郁症的孩子他就忧郁症已经都解除了 ,OK, 没问题。那这个负债的孩子2年多他70几万负债也还完了。那他现在的收入因为他是个美法师嘛齁，是要靠业绩。他的收入是从2万多现在大概是维持稳定5-6万。旺季的时候可以到10几万，好，那学生的功课是念经。为什么要念经呢？因为念经可以长智慧，还有导师派的功课里面一定要孝顺父母，还有就是说我们有活动的时候他尽量可以来参加。当然我们的活动举办的没有很频繁，所以大部分他们还是会排除万难来参加的。我分享就先到这。
好的，谢谢您。那么我刚刚听到您的分享呢，想到我曾经看过一个短短的视频，就是在某一个中学的可能是毕业典礼或者是结业典礼上，忽然间这位校长就说跟学生，他们每一个学生旁边都坐一位家长，就说啊，请你跟你的家长说我爱你。哦，当时大家都愣了，好像有点说不出来，但是后来在说出来以后看的画面实在是很令人感动，有的父母竟然会泪流满面，好像从来没有说过，然后他们就拥抱，他们就当时的感觉就是一开始非常不好意思，后来到大家都做的时候就有一种气氛让人家觉得我不做是不应该的，我们都应该这么做。所以你们的活动里面是不是也有这种去感染别人，然后让大家一起做某一些事情的呢？
哦，这个太棒了，这个我要跟你分享一下。刚讲到那个案例哈，就是那位美法师是男孩子哈，那他就是常常会跟妈妈起冲突，因为妈妈很关爱他，很担心他。那导师就教了一个方式哈，他就说每当妈妈在念你的时候，你要生气的时候哈，要回嘴之前你就说妈妈我爱你，然后他来分享说这个方法很有用。每次我要生气的时候我说妈妈我爱你，然后妈妈就说好啦好啦，就不再念下去了。所以上个礼拜他有来分享说我要来认错，因为我上礼拜好像跟我妈妈有点生气。那个创会理事长 Apple 就问他说你是不是忘记讲妈妈我爱你，他说哦对哦，好久没有讲了，还跟你回馈。
谢谢谢谢。所以这个 说我爱你实在是很有用的。那么当然这个现任理事长也很聪明的就问他说你是不是忘记讲了，刚好他真的忘记讲了，所以要养成习惯才可以是吧？
对对对。
那你们母女二人之间是不是也常常用这句话呢？
哎 ，Apple， 你来分享吧。
其实我们会有这样的互动，是影响我很大的是我在台北的大舅妈。我之前放暑假都会到台北大舅妈那边去玩。那他们家的教育，我觉得非常棒的是，不管小孩子在学校在外，不管有任何的活动，或者是在外交流，学校跟老师同学之间的交流，孩子回来都会跟家人分享。那回来的第一件事情不是分享，回来的第一件事情是拥抱，然后跟父母亲说妈咪 daddy 我爱你，然后就拥抱，甚至亲吻脸颊。我觉得这种感动是我在其他的家庭里面没有感受到的。那我体验之后，我回到我的家庭之后，我告诉我的爸妈，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棒的事情。我希望我们家里也能从就是这一刻开始也做这样的事情。那现在我跟我的母亲，我们回家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拥抱，然后跟对方说我爱你。我觉得这可以让自己在除了培养亲子之间的关系，还有就是你会有一种感觉，你的父母不管你发生任何事情，他们都是你的港湾你会比较愿意分享你在外面经历的一些事跟朋友之间，或者老师或同事工作上的。其实沟通是很重要，互动也是很重要的。其实长辈们的经历比我们都要多，如果你愿意跟长辈们分享，或跟家人们分享，其实父母都是无私为你奉献爱的。这是我后来发现的，在爸妈身上，他们不管你做错了什么事情，他们都是无限对你的爱。所以其实你说这些，你或许也可以得到父母亲或者是长辈们他们的人生经验，那你在走未来的道路上比较不容易走偏，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棒的事情。那其实在协会未来的规划齁，其实齁在举办活动都是需要人力资金的。那我们协会的工作人员，不管是我理事长，或者是我们的理事监事，总务、公关、财务，其实都是做义工的，没有领任何一份薪资，我们都是无机职。那我觉得协会每一个人都非常有使命感跟爱心。那我们在2024年希望能招募到海内外的会员，那能劝募自愿性的捐款来帮助协会推动孝道这件事情。
好的，非常谢谢您的分享，也希望在未来华人孝道推广协会能够越来越吸引更多的人，有共同的信念的人。那么刚才您的分享就是说，在您看到了自己大舅妈这样的情况，然后呢可以回来跟自己的父母分享，然后改变自己家庭相处的方式，这个呢其实也相当难得。因为我考虑了一下我周围尤其是很多的小孩子，他当然父母从小是非常的跟他们接触是非常多的，我说的是肢体的接触，但是到了青春期有很多人就开始跟父母有点距离了，尤其是比较叛逆性比较强的小朋友。那么要再怎么样回到过去的那种可以很自然的互动的这种状态呢，其实也是不太容易。所以不知道在孝道协会推广的时候有没有在这一方面去做什么，或者是有没有计划在这方面做什么？
有的，这个确实哈，在我们中国人其实不太容易做得到。那个现任理事长他会有这样的感受，是刚好就是那个时候我 我刚刚有提到说我到台北去半年陪伴我生病的母亲，那她当然也会常常去嘛。那有一阵子她也暑假的时候那时候住在那边，所以她的感受比较深。那在她回来分享的时候我是这样做，可是我老公就不习惯，那不习惯我就跟女儿讲说，那你去抱爸爸的时候他什么反应？他说抱爸爸的时候他觉得很尴尬，那好像有点对对对对，会有点抗拒。后来我就退而求其次牵手，这个就让我想到说，以前我在念五专念读我住在高雄，那我念台南家专，每一个礼拜呢，因为我们住校，每个礼拜回来的时候，回家第一件事情，我爸爸就会牵着我的手说我的好女儿回来了，然后就说坐下来跟爸爸说说看，你这个礼拜在学校有没有发生什么很新鲜的事情啊。那我在想我爸是学教育的，他比较懂怎么样去 handle 小孩子。这个后来我就想到说我父亲那时候是那样做，那我就告诉 Apple 说你也可以对你父亲这样做啊。那没想到他爸爸没有抗拒他，所以他就是习惯回来牵着他手，不是拥抱，对我才是拥抱。那我们就是把这样子的方式呢分享给我们的会员，因为很多会员也是不习惯拥抱，他会觉得说那么大了还要抱什么抱呢，抱了好奇怪哦，是不是有什么目的呀？所以呢就是跟他们讲说，如果不习惯拥抱那就牵手，好，你去牵爸妈的手或者是爸妈牵小孩子的手通常是不会抗拒的，好，可以从这样牵手开始做起。
说到这一点，我倒想跟两位分享一个比较有趣的事情。我的家庭呢是从小父母就会亲小朋友的两颊，不管是出门呢回来好像都会这样做，我的印象是这样。有一次在台北，我跟我爸爸在路上，然后呢我要去搭计程车，我爸爸就跟我说再见，然后吻了我的颊。好，结果那个计程车司机就说啊，你老公对你真好啊。
哇，
所以被误会了。
可见爸爸很年轻，然后呢汪姐哈也是很漂亮，看起来郎才女貌，被误会。哇，这很好的分享诶，很少中国家庭可以这样。那因为我哥哥是基督教家庭，那就是我发觉，因为我爸爸以前从大陆来台湾的时候，他是跟着一位那个美国的那个家庭生活，所以我爸爸也是美式思想，他对我们教育也美式思想。那我发觉我哥哥跟我大嫂他们的生活模式有点像美国家庭教育那样子，他们对于肢体的接触是觉得很自然的。那我夫家这边是军人的传统家庭，那我渐渐的好像是美式教育，就嫁到这个家庭来，就渐渐受他们影响，所以久了之后我也不习惯拥抱，一直到我女儿回来跟我分享的时候，我才又回复说拥抱很好这一件事情。那我觉得汪姐的家跟汪姐的父亲真的也是很棒，我们如果都可以从平常的生活就养成肢体拥抱的这个习惯，其实父母就会让孩子觉得说家庭就是你的港湾，父母亲就是你的安全港，永远是有爱包容的。我觉得这个拥抱的力量是很难用言语来形容的，只有亲身可以感受的。
是，我非常同意。那么我想现任理事长也同意对吧？
我真的觉得拥抱有一股非常大的力量，就是你不需要交代任何事情，你回家的第一件事就是拥抱啊，跟父母亲说我爱你这件事，你不需要再去想说我需要交代什么，不需要，就这样做，你会有非常大的一股力量，觉得明天又更美好，然后心中充满了一股暖暖的、很温热的一种感觉。我 不知如何形容，真的要亲身去做，而且每天做，你会觉得回家是充电，不会是有压力，对，而且回去见到父母的第一件事情你是开心的，你会觉得哦，我好像家是一个很有归属感的地方，不是你想要逃避的地方。
是的，那么今后在华人孝道推广协会里面最先要推广的就是拥抱了，对不对？
对对对。
好的好的，今天非常高兴两位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做了这么多的分享。在华人社会当中，孝道确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那么在现今的社会当中呢，如果大家能够想起来这件事情，然后把它给传承下去，实在也是非常的不容易，所以非常感谢两位做的努力。那么今天呢，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只能在这儿先谢谢两位，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在这儿跟您道一声晚安。
谢谢，
谢谢汪姐，
谢谢汪姐。